What is God? 请一请。
God is the creator and sustainer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He is eternal, infinite, and unchangeable in his power and perfection, goodness and glory, wisdom, justice, and truth. Nothing happens except through him and by his will. 下面呢？Lord, no need can compare with yours. All the nations you have made will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you. Lord, we will give glory to your name, for you are great and do marvelous deeds. You alone are God. You, Lord, are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God, slow to anger, abundant in love and faithfulness.
好，请大家自己看中文，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安静地离开，去你们的主日学教室。下面的时间交给金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要来靠主的恩典来看基督徒的生命之道。最后一讲，约翰一书。在去年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醒说，我们去年2014年，我们希望所有的信息还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我们都能够有三个 B 字，能够记得吗？ Back 有三个回归。回归是什么？第一个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第二个呢， Back to the body， 回到身体肢体里面。第三个 B 呢， Back to the basic 或者 beginning， 我们回到起初。其实这三个 B 字是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很常常的强调，可是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属灵方面的学习跟教导，还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要注重这三个，常常回到圣经里头，常常回到肢体里头，常常回到我们起初的爱，我们对着神起初的爱，还有我们最基础的学习。约翰一书就是这样，老约翰他一写的时候，他就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那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我要把它传给你们，而且我愿意这样的生命能够与我们相交，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老约翰，他到老年的时候，90几岁的时候，他快要走了，他经过了这一生跟随主3年多的经历，看到他所跟随的主从一个木匠的儿子到一个伟大的教师，到最后他认识原来耶稣就是基督，因此他把他的生命摆上。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回来教导众教会跟神的儿女们，他所用的仍然是这三个 B 字，没有超过这三个，回归圣经，回到起初，回到肢体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继续把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先看第六节，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来，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 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所以当老约翰一直讲到最后了，要结束了，我们注意到他仍然回到最基本的道理，他就是要弟兄姊妹们来认识到底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什么。他说有三样的事情是要为着耶稣来到世界上做见证的。这三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是哪三样呢？我们能不能看一看是哪三样？水、血还有圣灵。一般来讲，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很清楚知道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才能做见证，有三个就表示完全了。那么在这里第一句话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个水是代表耶稣的出生，比如说每一个肉体道成肉身，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从母亲的肚子里，也就是在羊水里头，我们包在水里头出生的。所以他这里讲水和血，有人解释说他是人子人，他又是成为人的样子出生，那么他也为我们流了宝血，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我们定死流宝血的。这个也可以这么说，这个体会也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是错。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比较难解释的是这个水，这个水。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怎么讲呢？新约里面有一段希伯来书，这是我来想这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个可能更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了，在利未记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神用水跟血做了一件什么事，那就是在献祭的时候是要牲畜是要流血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血是代表赦罪的一个约。当一个动物一个无辜的祭物跟我们联合的时候，把它献上，它的血就代表代替了我们的罪，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摩西在这里在旧约律法里面说用水也洒在身上，洒在树上。那么这个水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要经过祭坛，要经过洗涤棚才能进到会幕里头。这个水很清楚的，它的第一个印象，它就是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血是代表赦罪的立约，而水是代表赦罪以后的洁净。如果这样的体会的话，从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与我们立约，他用水也洁净了我们。那这个水当然在圣经里面也将水也代表着神的道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以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而且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做救主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有圣灵还要做见证。第三个最重要的，除了旧约里面所代表出来的仪式，到了新约的时代，他要赐下圣灵来做见证。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圣灵的见证。当他在变化山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圣灵做见证。 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我走了，我要差百会保惠师来，他就是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做见证，最后甚至在彼得和使徒们在官府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也宣告说，你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而且用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这就是圣灵的见证，不但有人的见证，还有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很清楚，耶稣就是耶稣，是基督来到我们世界上为我们来成就。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圣灵在这里，老约翰又说到了圣灵就是真理。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讲到，很明显的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耶稣跟圣父跟圣灵，其实三个是一个的。这个我们下一次的圣经要理问答就会问，就会问说，神到底是这三位是怎么一位呢？这是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学习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它却让我们可以追寻到，我们可以相信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是一体的。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是从父天父那里来的，耶稣是真理。那么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他们是一致的，一体的。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往下面读。来，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神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 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老约翰一直在讲这些最基本的道理，他反反复复地讲，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有永生。而且这个永生，我们自己是，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是需要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做见证？当我们看到一个广告的代言，比如说你看到广告的时候，有一个电影明星，他说，哎，这个健康补品，这种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你认为他那个算不算是做见证？或者说有，你看到有些人在电视上那些做广告的时候，他为着某一个产品做代言，或者他为着某一个事情为着他坐在一个为了一个汽车的广告吧，他坐在那里介绍，或者他坐在里面好像在开。做见证跟代言人不太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分清楚这个事情。你可以代表一个公司来说话，可是这个东西，除非你拥有这个东西，你使用过这个东西，对不对？有些很多最近这个有很多的食品啊，什么出了事情，什么油啊，又是地沟油啊，又是什么？结果有很多那些有名的人，他们为了这个油在做过见证啊，这个沙拉油最好，他在广告上做见证，结果现在开始吃官司了。那他赶快说，我没有吃过，我没有吃过，我只是人家付钱叫我来代表，说这个油很好用。弟兄们，那叫做代言人，那不是见证人。见证人是说你自己有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不是你知道永生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跟别人讲什么叫永生啊，就是不死啊，怎么样啊，你将来上天堂，你可以讲很多东西， 可是你如果从心里面没有真的享受到，真的经历到说这个把握，那个见证没有力量，那个见证没有力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在这里说，你如果真的，你真的呢，你要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你真身的相信，你真的相信，而且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老约翰一直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还又来了，又是信奉神儿子的名，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哎，我后来发现这个圣灵感动这些人写经文的时候，写真的是非常的细腻，不是叫你们知道永生，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把握，真的就是我们的福气。很多的人羡慕别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说啊，别人某某弟兄，我不是做传道人，我不是像你们在教会这么久，我的信心没有像你们这么强。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相信，就像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的第二条说，神是什么？神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所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会临到，在临到我身上的，你认为是好的是坏的，我都相信神，这是有你的美意。这叫做我们为神做见证。弟兄姊妹，我前几个礼拜弟兄，我这里就稍微提一下，刘志雄弟兄他生病得了癌症，当然我们这里讲了，我们报告了，教会为他祷告了，那么我也在这里读了他给弟兄姊妹的公开信，里面讲到了他对于他的生病的看法。他在还没有动手术以前，他就说，人家问他为什么是你，他说为什么不是我，我也是人啊，我也可以生病啊。再来人问，为什么像你这样服侍神的人却会得到这样的病，那么你这么尽忠的，这么尽心的为神服侍，你都得这种癌症，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是更没有把握了吗？这是弟兄姊妹从心里面真的很会发出来一个软弱的一种想法。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回到这些信心的里头来看，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就圣经上话很清楚，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吗？神说在地上有苦难，可是你在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相信，真的是不是每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管他能不能得医治，是好是坏，我都相信神在我身上一定要借着我经过这件事来做一个见证，来让神的名得荣耀。约伯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圣经里面最倒霉的最苦的一个就是叫约伯，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连他太太都说你可以放弃相信你的神，但是约伯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从空空的从来，我们也空空的走，神欠我什么呢？神没有欠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如果是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看得到的成就，看得到的美貌，看得到的健康，尤其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当我们一直认为神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得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为神做一个真正有信心的见证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的时候，我们今生的这短暂的时间都要过去的，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过去， 很难看的死掉，或者很光荣的死掉，都是死的。可是在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神保守我们信心的一个见证。我们凭什么能够清楚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和听他的话的人有永生？他这里说我们相信又听他的话，因为圣经里面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就有永生。你听，你又信入，就有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他曾经来到世界上，不但是为了万人，而且是为我，为我，为了我这个个人，我这个罪人，他为我已经死了，可是他又为我复活了，所以他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在我里面，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老约翰一再的要在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上来教导我们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认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来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因此我们敢大胆的照着神的旨意求。弟兄姊妹，这里你注意，他不是说凡事神都要听我们，都要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可是这里却很清楚的说到，我们若是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可以祷告，可是我们这个祷告若是在他的旨意里面，是他要这样成就的，那么他一定就可以成就。所以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信靠的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求。那你说，金弟兄，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样的祷告能是不是神的旨意呢？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再回到这个生病的问题，你说神啊，我希望求你真的来医治我的疾病，这样的祷告合不合神的心意？当然也合，因为神也说，你们心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你们祈求，就你们心里想的你们就祈求，神是听到了。可是神会不会加给你年岁呢？会不会答应你的这一个祷告呢？那是在神全权的旨意里面。那么你说，那我祷告也没有用啊，既然他这样定的，他定的我今天就是要死掉了，那我再祷告有什么用呢？弟兄姊妹，不要，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重点，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当我们为着这一个事情我们在那里求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在一个被改变被炼净的个过程。人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是不是从神的手里愿意接受恩典，也接受人所说的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人看来不好的结局，或福或祸，或是祸，我们是不是愿意都成从神的手里来接纳下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被不断的改变，这是最重点，是在这里。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说神啊，若是你的心意，你可以医治我，你可以成全我这一件事情，我现在心里所想的。但是若不是你在这个时候要成就的，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的，能够谦卑的来告诉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呢？耶稣不就是这样祷告吗？耶稣他明明知道父神叫他来到地上就是要为人的罪上十字架，而且要被羞辱被钉死。那你说耶稣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了，那他就不要求了吧？ 他就不要求吧。可是耶稣作为人，作为人，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仍然流泪流血流汗，在那里说，父啊，若是可行，请把这个杯挪去。所以我们有的软弱，神能够体会我们的，我们可以照我们所想的跟神大胆的求，哪怕你觉得非常的幼稚，神要用着祷告来跟我们交通。人跟神中间，他必须用着祷告，必须用着信心来跟神相连。神不会讥笑我们，一个小孩子跟爸爸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或者说爸爸这样，还做父亲的能够喜欢听孩子跟他讲话。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另外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无依无靠的来到他的面前。至于成就不成就，当我们越来越年长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啊，原来你不让这件事情成就，原来我今天体会了，原来是有你的美意。当我们生命越被改变，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生所有的所谓的顺境逆境，其实在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都是顺境。因为我们的水位，我们生命的水位已经高了，已经提起来了，那个船已经在水上面，可以越过底下的礁石，所有的困难还在那里，但是我们以信靠的心来接受这一切。所以我们照神的旨意求，他要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雅琳还没有，你不要太快，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一定会得到的。今天我照着神的旨意求，比如说我今天跟林宗翰弟兄有过节，我觉得说，神啊，你要让我，或者让他饶恕我，或让我饶恕他，让我们两个的关系和好。我知道这是神和神的旨意的，因为神要我们做和平之子，我们不要对人有亏欠，所以我知道我要求这个关系的恢复，这一定是和神旨意的。所以我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向他求。可是呢，可能要有一个过程，在可能明天不会发生，可能明年不会发生，可是我在信心里面相信说，只要我把我的主权摆下来，我相信这是照着神的旨意求，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得着，一定会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回到那样的一个把握里头。我们既然相信神，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有一个代求，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权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因为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要为人祈求，神就必将生命赐给他。这就是说，如果弟兄没有他犯的一些错误，没有到达一个，这里后面说的至于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当为罪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很多做的事情犯罪犯错，可是我们都可以在祷告中来为人代求。那么可是这里只有一件事情说到有至于死的罪，我们就不要为这个事情求。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呢？这句话比较难解释，比较难解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说我这样的我用的这一段经文合不合适啊。因为我想起来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说过，自己说过，他说人的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所以是说，如果你讲你犯了一个罪是亵渎圣灵的， 耶稣说这个罪不能得赦免。耶稣讲这一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当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他在那里讲论的时候，有众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哦，他这样的行神迹，他这样的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换句话说，他们不但不承认耶稣所讲的所看的，他们把耶稣跟魔鬼把他的身位混乱了。这个是，所以耶稣说这是亵渎圣灵。耶稣所做的，在他身上所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那些人，他说这是鬼王鬼魔鬼所做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是亵渎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为别人代求，或我们自己求的时候，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都注意，我们关于圣灵的身位，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你不要轻易的，你自己可能看了不准确，或者你不能当时不理解不能接受，可是关于圣灵的作为，圣灵的身位，我们要格外的警醒。我们各位不可以轻易的亵渎圣灵。所以这是讲说这一句啊，可能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圣经也不太容易解释啊。好，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到最后二十一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其实这里几节里面，我那个昨天改的时候又把它弄乱掉了。第十八节里面，这里面有三个白的字是讲同样的事情。第十八节应该是说从神生的这一件事，跟十九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跟二十节里面说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三个说法是一件事情。所以老约翰其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是说凡从神生的呢？这又是回到最基本的道理。你看老约翰讲来讲去都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认识真理的里头。我们怎么知道是从神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呢？那么老约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下一章，他说怎么需要重生，怎么能够才需要重生，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有永生呢？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老人家，很有学问的老人家，政治家，叫做尼哥底母，他就跑来问耶稣，夜里跑来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人要怎么样子进神的国，人要怎么样能够进到耶稣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他说人怎么能够重生，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所以我们看的，可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个女人是一个非常跟这个尼哥底母来相较的话，他们两个有天大的区别，完全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是政治上社会上有地位的，一个是被人弃绝的。所以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有很大的区别。可是我们发现说，不管人的身份地位怎么样的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要知道永远的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是我们的生命却同样的有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迟早要结束。我们要知道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当老约翰在这里再一次的回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是从神生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还有我们是怎么样是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老约翰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里面他怎么说，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已经重生呢？他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我已经讲过，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犯罪在语法与他的文法的实事是用的必不继续犯罪。所以一个已经重生的人，你仍然会跌倒会犯罪，可是你厌恶那种犯罪，你要希望把那个罪改过来，所以你不会以犯罪为乐。这是一个记号，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第一个我们有行为见证的改变，第二个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这是你清楚知道我是不是属于神的。第三方面，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是不是在他的儿子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认识真的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在关系上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刚刚我讲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祷告，这是一个关系，我是不是在我理性上，我对于神的话我有爱慕，我愿意，我相信今天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来敬拜，我相信你受洗的已经得救了，你一定有永生在你里面，不然你不会爱慕来听神的话。当你愿意来听神的话，你愿意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在关系里面你就是有永生， 你有你在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三方面，今天我们就着这经文来看的话，这三方面就是让我们自己对永生有把握。你知道永生并不是指单单指一个永远的不死啊，不止超过这样，我们讲的永生不但是讲到它的长度，它的时间上的长度，而且我们这里的永生是讲到它的品质。你常将来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的人，没有永生的人，他们也是永远不死啊。可是他的永远不死是活在一个咒诅，没有神，与神没有关系的里头。今天我们信奉神儿子的人，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在一个平安的里头，是在一个罪已经洁净，我们与神有那个关系的，有那个好的关系的里头。那么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注意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多次提到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这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胜了世界。那么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撒旦，到底对我们基督徒是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啊，我们已经被神已经拣选过来，我们从世界的王，从世界的国度里面已经被拯救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好，我们看到下面一章，世界的王到底在做什么？抵挡福音。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一个，来弄瞎人的心眼。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一起来读，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可是这世界是有另外一个势力，有另外一个恶者的势力在那里。保罗曾经说过，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我们是随着这世界的风俗，我们被称为可怒之子，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将来灭亡的，永远的灭亡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属在魔鬼的掌握底下， 那么今天神已经借着他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说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没有选择的，你就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你就在恶者的国度里，这个撒旦的国度。那么撒旦在我们在他在这个世界上迷惑人的计谋的最第一步，他就是要弄瞎我们的心眼，让人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世界的王撒旦他做的方式之一。第二，他要把我们所听得到夺去。撒旦，耶稣说人听得到有落在豪土里的，落在心里面，可是有这些人就存不住这个道。我不是说你就要记住这个道，而是你当你领会的时候，当你出了这个聚会了以后，你一下子你不愿神的道理，你很快的就会被世界的迷惑，被世界的思虑，生活今生的思虑，还有世界的迷惑，就把这些道理通通又流走了。这是撒旦恶者在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听得到可能留不住多少，可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来领受神的道，不要灰心。有一个例子讲得很好，他说就我们听，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就好像我拿着一个竹篮子我在打水，我用竹篮子拿到水里面，拿起来水又漏掉了，拿起来水又漏掉，我都存不了什么水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就说，哎，我都记不住啊，金弟兄，我那当时听的时候我听你讲了一下好像懂了，可是我出去我又忘了，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听到，还要不要读神的话？我说还需要，我自己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只是说可能比你花的时间多一点，可是神的话不是说每一次来我就能够全部的记住，就能够应用的出来，就好像那个竹篮子打水。可是有人说，你那竹篮子你不要讲，你这么屡次打水打了十次你都装不了水，可是至少你的竹篮子也被水洗干净了。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我们只要不断的来到这个水里面，我们愿意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总有生命中总有改变。所以恶者他要夺去我们所听得到，恶者还利用假先知，就假的教训，一些迷惑我们的道理，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迷惑，这是恶者的作为。我们看第四点，他阻挡福音的广传。所以神不喜欢我们传福音的，而且他随时攻击信徒，软弱的信徒，这都有圣经化的依据。他甚至逼迫我们信徒来受害。我刚刚其实这三点，我们最后的这三点，他阻挡福音的广传，随时攻击信徒，逼迫信徒的受苦，他都是，我希望下面不要讲话，因为这很打扰我。我希望我上次才讲过，我们聚会的时候不要随便讲话。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有恶者是要来阻挡的，恶者是要阻挡的。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刚刚我前面提到的例子，关于刘志雄弟兄生病的这件事情，刚那位弟兄跟那位姊妹不止一位跟我讲说，那我们看到神的仆人都这样的，我们的信心都软弱了。我们人可以理解，对，可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撒旦的攻击之一，他让信徒受苦，让我们的信心软弱，让我们的信心软弱。可是真正有圣，真的在神的里面信靠神的人，很快的我们就要把眼睛要定到神的身上。我现在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志雄弟兄他的癌症是一个神迹，神要借着他 做事。他感谢主，他没有求他，他要完全得医治，这个你们都知道。他说他神迟早他要死，可是当他在医院里面，当医生把他的手术把他那个坏的部分拿掉的时候，医生初步的看了片子，认为他需要做化疗，因为有转移的迹象，而且为了保险，为了比较安全的，医生会建议都要做一阵化疗，因为掉头发的也不是医生，对不对？做化疗，他要保险，他要给你做。可是志雄弟兄在神面前的祷告，他是神，他说：“神啊，若是你要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你的作为，他的祷告，他不在乎，他做化疗他就做，他不做，他无所谓。可是他说：神啊，若是你愿意在我这件事情上来让弟兄姊妹经历，一起经历你的作为的话，求你让医生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那些转移的东西不见了。”他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必须在自己的信心里面也要经历，所以神也怜悯他。12月24号，医生本来12月20动完手术的2天以后要希望给他一个定案，一个方案。24号，结果医生没有照他的时间表来告诉他要怎么做，还拖了2天。因为什么？医生迷惑了。医生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发现本来以为转移的东西怎么是没有了，本来以为转移的东西没有了，所以医生最后的宣布是他不需要做化疗，他只要追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再一次说，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因为刘志雄弟兄，也不会因着说哦，我现在没有，完全没有了，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就欢喜赞美。这当然是他不会只因为这个，他已经表明了神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就算要做化疗，就算他今天在手术台上就结束了，就算后面有3个月3年，这是他自己讲的话，我都接受，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多来经历神。你看信神的这个恶者的作为，他要随时攻击信徒，尤其这些被神用的人，他要让我们信徒的信心软弱。可是我们真的是不是相信说我们的生和死，生是为着神活着，我们上一个礼拜的圣经要理的第一条说，我们生和死的目的，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生也是主的人，我们死也是主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要理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尤其临到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有他的定规。所以我不敢讲说刘志雄弟兄是背过了这2条圣经要理，所以他今天以这样的态度。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身上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当这样最基本的真理，当它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真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反射出来的，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信心。神让我活着也好，让我今天就走了也好，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一书里面第4章第4节跟第5章第4节很有意思，这两个很好记。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是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我们胜过这世界上的短暂的得失，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上人所认为的成败、健康、美貌、功名、财富。我们的观念是胜过、超越这些的。神给我财富，给我美貌，给我功名，给我健康，我感谢主，这些是用来为这主服侍神的国度。神今天把我拿走，我感谢主， 但愿人在我身上也看到神的见证。这叫做胜了世界的信心。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了约翰一书，我就今天打算停在这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back to the beginning。 那么我们下面有几个反思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重生？我不知道我刚刚讲了你现在还记得不记得。刚刚重生的话，我们有三个方面，十八、十九、二十节里面，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不愿意再继续犯罪。你如果有这样对罪有这样的厌恶，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这个话语，圣灵在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永远的归宿是到哪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在理性上知道真理，而且我们在跟神祷告的关系上，我们也属于他。我们知道自己有重生，这是我们常常要回到我们里面最基本的来问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有胜过这个世界，就像刚刚我讲的那样的信心吗？可能你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到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信心的伟人的阶段，但是求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标杆，我们那是神摆的一个榜样在我们前面。有人不怕死，有人不为世界上的功名利禄所迷惑，有人不为着短暂的得与失而就在那里摇摆。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圣经信心，所以世界的王就不能再辖制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把约翰一书这样的读过了一遍。主啊，或许我们记不住所有的信息，但是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过程，你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回到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生根立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永生，都相信自己有永生，都活出自己有永生，而且胜过那个世界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报告一件事情啊，昨天晚上我知道说星期五晚上的七点，在我们中间的 Water 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就是上次受洗的第一位，他在替我们教会盖这个教堂的 Water 弟兄已经安息在主怀里面。我们感谢主，借着一个我们这个工程包给一个不幸的人，不幸的建筑师，不是建筑师，他包工。可是我们也借着，虽然他在这里面的工程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却得到了这个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让我们虽然这个灵魂不是任何的一点的这些工程的这些金钱损失所可以买来的，所以我们为着他，因为这个他的得救现在不是只是他的一个得救，我相信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的亲属都会因着这件事情蒙到恩典。那么 Water 他有一点的需要，我依着圣经的教导，我想让弟兄姊妹知道，凡是在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生活上有困难，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在爱心里面我们要彼此帮助，可是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做给别人看。所以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为着这一个家庭有一点金钱上的奉献的话， 我建议你，我们后面有一些信封，你把你的支票或者你的现金摆进去以后，你在上面注明 WALT。你如果不会写，你就写为着，反正这两三个礼拜也就是这么一个丧礼，不会搞论，你就注明是为着爱心，那么教会会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当然弟兄姊妹非常的关心他们，所以也让家属确实上也很辛苦了，也很累。就弟兄姊妹做这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等他，可能今天早上他告诉我可能已经去火葬了，因为他不想等得那么久。可是沃特走以前的前两天，他告诉他太太说希望还是教会能够跟为着他的家人，为着他的亲友有一个追思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联络这个事情，到底是哪一天或者哪个时候会很简单，因为他这两天他已经可能明天就已经送去火葬了，他那个不想等太久。所以我们会，如果你可以经过教会的关怀小组或者各个团契，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天，可是肯定不会是在周末，因为周末教堂里面都被使用，所以可能是这个礼最快最快也可能是这个礼拜三或礼拜四，如果你愿意知道的，那么你可以把你让周书家知道，让我们的教会的秘书知道，那到时候我们一知道了，我们就通知你，那么你愿意来跟这个遭丧的家人一起安慰他们的话，那么你可以有机会。那么今天下午是这样，我想如果你想去看他的，我就建议今天下午，如果你没去过或你想去的话，一点半我们可以一起去，就免得去一个哪一个去一个他就很长。如果你今天要去的话，你要明天后天那个那另外，你如果今天愿意去的话，一点半你能留着，那么我们从这里一起去到他家，今天是到他家 OK。 好，一点半我会从这里如果弟兄姊妹有我们好几个去过的，我们可以带弟兄姊妹去，我们就一起在他家里面为他跟他们家人安慰半个钟头，我想我们就离开，这样好吧。好，谢谢。